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军方官员说，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已经推进到距离伊斯兰国自诩的首都叙利亚拉卡市3公里之内的地方。他们说，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拉卡控制权的主要战役有可能在今后几天开始。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发言人迪隆上校说，叙利亚民主力量在拉卡周围准备就绪。上周他们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350平方公里的地盘。迪隆说，叙利亚民主力量距离迪拉市的北部和东部3公里之内，距离该市西部大约10公里。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夺取这座城市的战斗可能在今后几天开始，对拉卡的包围几乎完成。美国军方本周早些时候证实，为准备拉卡一战，他已经开始向叙利亚的库尔德战士发放武器和车辆。此举使美国跟其北约盟友土耳其之间出现裂痕。美国财政部说，美国星期四宣布对涉嫌与朝鲜导弹计划有关联的9家公司和3个人实施新的制裁。制裁措施将阻止包括2家俄罗斯公司在内的个人和公司与美国人开展业务，并冻结其在美国的任何资产。美国是在朝鲜上周发射2枚弹道导弹之后实施新一轮制裁的。美国一直在设法制裁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被制裁的2家俄罗斯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独立石油公司，因为向朝鲜提供石油和导弹用品而被列入黑名单。美国财政部外资管理局局长约翰·史密斯说，美国财政部正在与盟国合作打击那些使朝鲜得以破坏稳定的组织网络。我们敦促合作伙伴采取同步措施，切断其资金来源。预计美国和中国外交官星期四晚间时候将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参与朝鲜导弹计划的公司和个人加强制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兑现了他的一项关键的竞选承诺，但是却危及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努力。川普在白宫玫瑰园的一个仪式上说，这个协定几乎无助于环境的改善，而且对美国采取了比其他污染大国更严格的标准，使美国受到不公平的惩罚。这个决定受到世界领导人和企业家的强烈抗议，其中很多人近日来亲自请求总统让美国继续留在这个协定中。但是川普最后决定退出这个协定，他认为外国说客试图以此来捆绑和压制美国，以便让他们自己的国家得到经济上的优势。星期三，川普在会晤来访的越南总理阮春福并接受媒体拍照时说，他在考虑选项时听取来自双方的很多人的意见。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请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恢复针对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游客所颁布的旅行禁令。川普政府星期四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审议被下级法院推翻的禁令的宪法性。阻止这个旅行禁令的最新判决是由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在5月份做出的。设在维吉尼亚州的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说，这个禁令相当于穆斯林禁令。由1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中，多数法官在这个案件的判决中引用川普的推文、电视采访以及张贴在其竞选网站上的声明作为其意图的证据。菲律宾当局说，一名枪手冲入首都马尼拉的一个赌场，在一处拥挤的地方放火焚烧赌桌，造成令人窒息的浓烟，导致至少36人丧生。枪手逃走前在背包里塞满了赌博的筹码，但是星期五早上人们发现他死于附近一家酒店，显然是自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lan.
And I'm Lin Yang.
Bullet trains are popular in Asi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but are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introduce you to the ways Americans travel.
今年最棒的一部电影会是什么？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it for tat and to a T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ands down. Hands down is spelled H-A-N-D-S, hands, and D-O-W-N, down. Hands down.
Hands down, 意思是肯定的,轻而易举的。流感季节到了。
In terms of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soap and water beats sanitizers hands down.
从安全和有效性的角度来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绝对胜过洗手液。2013年还没有结束,不过很多影评家呢都认为
Captain Phillips, played by Tom Hanks, is hands down the best movie of the year.
汤姆·汉克斯出演的《菲利普斯船长》绝对是今年最棒的一部电影。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nds down, hands down, hands down.
So, how was your Thanksgiving, Mike?
It was great. We had a great traditional Thanksgiving dinner. We had turkey, mashed potatoes, stuffing, gravy, sweet potatoes,green beans, cranberry sauce, and pumpkin pie.
Wow, that's a lot of food. Sounds like it could feed an army.
Yep. We have a saying in my family, calories don't count on Thanksgiving. It's a holiday about overfeeding yourself and enjoying quality time with the people you love.
That's the holiday spirit. We do the same thing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in China.
Yep. From how you looked when you came back last year, I could tell.
A tit for tat, Mike. I'm gonna get back at you. Just wait for it.
Okay, I'll be reading right here. And you mentioned a good idiom, tit for tat.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7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邻里间闹矛盾的事儿也不少。这不，我隔壁的邻居 Jean 就对对面的邻居 Alice 不满，说 Alice 总是不参加公共区域的大扫除。Jean 还说，为了给 Alice 一个教训，他决定不参加 Alice 组织的 Rummage Sale 清仓义卖会。这两个人呢，你来我往的，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it for tat. Tit is spelled.T-I-T and tat, T-A-T, tit for tat.
Tit for tat 就是以牙还牙，以同样的方式报复。我的邻居 Jean 对 Alice 就是 tit for tat。你不参加集体扫除，那好，我也不会在你组织的活动中出力。这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在生活中啊，这种针尖对麦芒的事儿可经常发生。我们来听一听一个父亲是怎么描述他两个女儿的。
My daughters have really been acting childishly lately. It started when Ginny borrowed Esther's game without asking. As a result, Esther wouldn't let Ginny play with her doll. That made Ginny so mad she took back the book she'd lent Esther. How much longer is this tit for tat going to last?
这段话意思是最近我两个女儿都在耍小孩脾气。事情的起因是吉尼没和伊瑟打招呼就擅自拿走了伊瑟的游戏。结果呢，伊瑟就不让吉尼玩他的布娃娃了。这下子吉尼不干了，把以前借给伊瑟的书抢了回来。不知道他们这种针锋相对的报复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哎，小孩之间常有这种事的，你打我一下，我就必须得踢你一脚，谁也不愿意吃亏。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daughters have really been acting childishly lately. It started when Ginny borrowed Esther's game without asking. As a result, Esther wouldn't let Ginny play with her doll.That made Ginny so mad she took back the book she'd lent Esther. How much longer is this tit-for-tat going to last? The police investigator determined that the sudden increase in crimes was no coincidence. A gang of drug dealers wanted to punish a rival gang for shooting their leader. That led to a tit-for-tat series of murders, kidnappings, and arsons that has paralyzed the city.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警方的调查人员认定，犯罪行为突然增加并非偶然。一个贩毒团伙的头目被对立的帮派给枪杀了，这个团伙于是展开报复行动，这导致双方以牙还牙的交恶，从谋杀、绑架到纵火，无所不为，整个城市因此陷入瘫痪状态。
每次听到这种消息，我总是既愤怒又伤心。哎，这一切是多么愚蠢啊！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The police investigator determined that the sudden increase of crimes was no coincidence. A gang of drug dealers wanted to punish a rival gang for shooting their leader. That led to a tit-for-tat series of murders, kidnappings, and arsons that has paralyzed the city.
Tit-for-tat 这个说法从16世纪中叶就有了。可见人类千百年来都是爱记仇和报复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o engage in a tit-for-tat. I find most of the time, letting go is way more useful than trying to get revenge.
I agree. People tend to treat you the way you treat them, so being nice and forgiving to your friends actually means having friends who will treat you well in return.
True. Speaking of which, could you offer me a ride to the airport for my flight back to China, please?
Ugh, I knew something was coming.
I would take that as a yes.It's really inconvenient that there's no bullet trains here in the US. Otherwise, I could just take that.
Tell me about it. Bullet trains are widely popular in Asian countries, but people in America seem to prefer other forms of transportation.
We will get to know some American ways of travel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Louis 在走廊上遇到同事 Jay。
Hi, Jay.
Hey, Louis. Are you ready for your big trip to Chicago?
Oh, yeah. I'm gonna nail the presentation.
I'm sure you will. Hey, I thought I remembered from an earlier conversation that you have relatives in the States, right? Any chance you'll get to see them?
I'd like to, but they're not in Chicago. My uncle moved to LA 5 years ago. I was thinking about going over to visit him, but I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Maybe I could just hop on the bullet train from Chicago.
Louis 要到美国的芝加哥出差，对完成任务信心满满，说自己一定会
nail the presentation，
出色完成演示任务。在英语里
to nail something
意思是出色地完成某事。比如父母问你考试考得好不好，你就可以回答说
I nailed it，
我考得好极了。 Jay 问 Louis 是不是准备顺便去看一下自己在美国的亲戚。 Louis 说他叔叔五年前搬到洛杉矶，离芝加哥很远，他时间有限，准备
Hop on a bullet train from Chicago. Bullet train.
子弹头列车相当于高铁。Jay 说
That's not going to be possible.
Why not? It's probably only a few hours ride.
America doesn't have any bullet trains.
Really? You're kidding me.
No, actually I'm quite serious. The fastest train we have is called the Amtrak Acela Express.It goes from Boston to Washington, D.C. via Baltimore,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City. But it's not really a bullet train. The Acela Express generally runs at not much more than 130 kilometers per hour.
130 kilometers an hour? That's not a high-speed train.
Jay 说，美国没有高铁，最快的列车是
Amtrak Acela Express。
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特区，途经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可即便是这趟列车，一般时速也就是130多公里。Louis 说
，Really? You're kidding me.
表示难以置信。
Sometimes the Amtrak train can push speeds up to over 240 kilometers per hour, but most of the time it cruises at only around 130.
Wow, I thought America was more advanced than that. We have trains that can easily travel at 300 kilometers per hour. Japanese bullet trains can run at about 260, and Europe's superfast trains can run at almost 300 kilometers per hour.
Yeah, I know.Even Taiwan has a high-speed train that goes at least 200 kilometers per hour. But America is a very large country, and fo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flying has been cheap and easy.
Amtrak 虽然最快也能飙到时速240公里，但一般情况下只保持在130公里左右匀速行驶。这里用的动词是
cruise. Cruise is spelled C-R-U-I-S-E. Cruise.
意思是不紧不慢的匀速前进。J 说，美国地域辽阔，坐飞机方便又便宜，这也许就是铁路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Louis 本来准备 hop on a bullet train， 乘坐高铁去看他在洛杉矶的叔叔，但是 J 说 ，That's not gonna be possible，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呢，美国没有高铁。J 说，美国最快的列车是 Amtrak， 但也是 cruises at only around 130， 只保持在130公里左右匀速行驶。It's not a high-speed train at all， 完全没有达到高铁的要求。
Yeah, America is a very large country, and flying is very affordable here. A lot of people also love to go on road trips.
I know, my uncle used to drive 2 hours to work and 2 hours back.That's 4 hours total in travel time, but he seemed to be fine with it.
I enjoy driving as well. Get you some good music, snacks, and maybe a hot dog or two, and you're ready to hit the road. Road trips are my favorite way of seeing the U.S.
That sounds like you. 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听 Jay 如何介绍美国人的交通习惯吧。
礼节美语。
Louis 要去美国的芝加哥出差，想坐高铁去洛杉矶看望家人，但他的同事 Jay 告诉他说，美国没有高铁，原因之一是坐飞机十分方便。
So there's been no incentive to build super fast trains.
Yeah, that's right. Also, Americans like to drive.
I've noticed in a lot of movies that Americans seem to enjoy road trips.
I'm from San Francisco, and I have friends who live in Los Angeles. It's a 9 or 10 hour drive.But I've done it many times. There's no convenient public transport in LA, so I would have to rent a car anyway. So I just load up my CD player with good music, grab some coffee, and hit the road.
除了坐飞机，美国人还喜欢开车。
They enjoy road trips. Road trips.
就是开车去一个地方，边走边玩。Jay 说，从加州的旧金山开到洛杉矶需要9到10个小时。他来回开过很多趟。每次都是准备了好听的音乐，带上咖啡，然后就上路了。
Hit the road
是上路的意思。
Hit
在口语里后面还经常跟
the gym to hit the gym
就是去健身房。
So driving really is a part of American culture.
Yeah, most of us get our first driver's license when we are around 16 years old. I used to drive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to work every day. That's 3 hours round trip, and I didn't think it was a big deal.
So, aside from New York, there really isn't much public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 the U.S.?
Many U.S. cities have some kind of light rail or subway system, but except for New York, they don't really completely cover the city in the same way as the Beijing or Shanghai subway does.
看来开车还真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Jay 说，美国孩子16岁左右就可以拿驾照。他以前每天开3个小时上下班。
And he didn't think it was a big deal.
而且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A big deal.
经常出现在口语里，比如
It's a big deal for me.
这对我很重要。
What's the big deal?
有那么严重吗？
It's no big deal.
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地铁、火车， 但是除了纽约以外，其他城市的公交系统都不像北京或上海的地铁那么发达。
I think high-speed trains are great. They're safe, fast, quiet, and convenient. You can work on your laptop or read a book. It's a good way to relax.
That's true. Driving can be very stressful. Americans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building high-speed rail lines for years, but to be honest, I don't know when or if it's ever going to happen.
Well, I hope they start building them soon. But in any case, I'm going to have to look into flights to LA now.
Yep, and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to rent a car when you get there. Good luck and have a great trip.
Thanks, Jay. See you in a couple weeks.
坐高铁可以放松，看看电脑，读读书，不像开车会让人
stressful
精神疲劳。不过没办法，Louis 这次出差，如果想从芝加哥到洛杉矶去，就必须得
look into flights，
看看坐哪趟班机了。
这说 ，Driving is part of the American culture， 开车是美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美国人一般16岁就拿驾照了。美国人喜欢 road trips， 边开车边玩，所以铁路系统非常不发达。Louis 说 ，I'd better look into flights， 看看坐哪班班机去看自己的叔叔啦。
Yep， in big cities like DC， you probably can live without a car， but in places like my hometown， you're not gonna have a social life if you don't own a car.
I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When I just got here, I didn't have a car for 2 years. And living in California without a car is a total nightmare. You basically can't go anywhere.
Yep. All right, enough about road trips.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hibit. Exhibit is spelled E-X-H-I-B-I-T. Exhibit.
Exhibit 意思是展览。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s putting on what is believed to be the first art exhibit on yoga.
据信是第一个关于瑜伽的艺术展在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开展。
The Chicago History Museum is relying on online crowdsourcing to come up with an exhibit idea.
芝加哥历史博物馆在网上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寻找有趣的展览主题。
A photo exhibit on Superstorm Sandy opened on the storm's one-year anniversary.
超级风暴桑迪一周年之际，一个关于桑迪的摄影展正式开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hibit, exhibit, exhibit.
I love museums, and that's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things about DC. So many free museums.
Yeah. Do you know there's an Anchorman exhibit at the museum? I heard the exhibit displays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to a T.
I have to go see. 不过大家知道 to a T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8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饭后朋友的太太给客人们表演了一场模仿秀，她不仅模仿了一些明星，居然还模仿了我，而且模仿得太像了，不仅举手投足，连声音都惟妙惟肖。这种模仿功力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o a T。To is spelled T-O and T, T-E-E, or simply the capital letter T. To a T.
To a T 就是完美恰到好处。我朋友太太的模仿秀达到了 to a T 的程度。我想啊，下次如果有事儿我不能来主持节目，完全可以让她来代班。观众朋友们，你们八成啊听不出什么区别。除了模仿秀，其他很多艺术工作也都追求逼真传神。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wife suggested that we have a nice portrait painted of our family. So we sat for the artist, and a couple of weeks later, he told us he'd finished. I had my doubts that the painting would come out really looking like us, but when he unveiled it, I was astonished. He captured our likenesses to a T.
这段话意思是，我太太说，我们应该请个人画个全家福。于是啊，我们就找了一位艺术家，让他给我们画。几个星期以后，他告诉我们作品已经完成了。我本来还心有疑虑，觉得他可能会画得不像。但是啊，当他把作品拿到我们眼前时，我完全震呆了。他完全抓住了我们的神态，画得太逼真了。
这个画家真有本事，我对画画是一窍不通。不过我先生说我烹饪方面很有天赋。去年他生日的时候，我照着菜谱啊做了一次烤牛排，结果大获成功。牛排的火候和味道都是 to a T， 恰到好处，模样也和菜谱上的照片相差无几呢。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suggested that we have a nice portrait painted of our family. So we sat for the artist, and a couple of weeks later, he told us he'd finished. I had my doubts that the painting would come out really looking like us, but when he unveiled it, I was astonished. He captured our likenesses to a T.
做饭要掌握火候，做人也是一样。比如买衣服就要买符合自己身材和气质的。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With my job interview coming up, I wanted to look my best. I decided it was worth spending extra money on a high-quality designer suit. After trying on several, I found one that fit me to a T. It was as if a tailor had made it to my exact measurements.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过几天要去一个工作面试，所以我想我得以最佳的形象去见未来的雇主。我决定多花点钱买一套高品质的名牌西装。在试穿了好几套之后呢，我终于找到了一套特别合适的。这衣服啊，太合身了，简直像是裁缝为我量身定做的。
我想这个年轻人的面试一定进行得不错，因为他听上去很自信，而且一套得体的西服能够给他的外表加分，能够给雇主一个好印象。正所谓
Clothes make the man，
人靠衣装嘛。衣服不仅要大小合适，还要符合个人气质。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ith my job interview coming up, I wanted to look my bestI decided it was worth spending extra money on a high-quality designer suit. After trying on several, I found one that fit me to a T. It was as if a tailor had made it to my exact measurements.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ounglin, I think this show fits you to a T.
Really? How so?
It's simple and fun, just like you.
Did you just call me simple?
I meant that as a compliment?
Oh, tit for tat, Mike, tit for tat. Just wait for it.Al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nothe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军方官员说，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已经推进到距离伊斯兰国自诩的首都叙利亚拉卡市3公里之内的地方。他们说，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拉卡控制权的主要战役有可能在今后几天开始。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发言人迪隆上校说，叙利亚民主力量在拉卡周围准备就绪。上周他们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350平方公里的地盘。迪隆说，叙利亚民主力量距离拉卡市的北部和东部3公里之内，距离该市西部大约10公里。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夺取这座城市的战斗可能在今后几天开始，对拉卡的包围几乎完成。美国军方本周早些时候证实，为准备拉卡一战，他已经开始向叙利亚的库尔德战士发放武器和车辆，此举使美国和其北约盟友土耳其之间出现裂痕。美国财政部说，美国星期四宣布对涉嫌与朝鲜导弹计划有关联的9家公司和3个人实施新的制裁。制裁措施将阻止包括2家俄罗斯公司在内的个人和公司与美国人开展业务，并冻结其在美国的任何资产。美国是在朝鲜上周发射2枚弹道导弹之后实施新一轮制裁的。美国一直在设法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被制裁的2家俄罗斯公司 Ardis Bearings 有限责任公司和独立石油公司，因为向朝鲜提供石油和导弹用品而被列入黑名单。美国财政部外资管理局局长约翰·史密斯说，美国财政部正在与盟国合作，打击那些使朝鲜得以破坏稳定的组织网络。我们敦促合作伙伴采取同步措施，切断其资金来源。预计美国和中国外交官周四晚些时候将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参与朝鲜导弹计划的公司和个人加强制裁。川普总统星期四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兑现了他的一项关键的竞选承诺，但是却危及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努力。川普在白宫玫瑰园的一个仪式上说，这个协定几乎无助于环境的改善，而且对美国采取了比其他污染大国更严格的标准，使美国受到不公平的惩罚。川普说，巴黎气候协定只是华盛顿加入一项有损美国而只让他国获利的协议的最新例证。这个决定受到世界领导人和企业家的强烈抗议，其中很多人近日来亲自请求总统让美国继续留在这个协定中。但是川普最后还是决定退出这个协定，他认为外国说客试图以此来捆绑和压制美国，以便让他们自己的国家得到经济上的优势。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请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恢复针对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游客所颁布的旅行禁令。川普政府星期四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审议被下级法院推翻的禁令的宪法性。阻止这个旅行禁令的最新判决是由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在5月份做出的。设在维吉尼亚州的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说，这个禁令相当于穆斯林禁令。法官们在长达205页的判决书中指出，这个行政命令不过是总统在选举前后所承诺的，说穿了是对穆斯林赤裸裸的歧视。由1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当中，多数法官在这个案件的判决中引用川普的推文、电视采访以及张贴在其竞选网站上的声明作为其意图的证据。菲律宾当局说，一名枪手冲入首都马尼拉的一个赌场，在一处拥挤的地方放火焚烧赌桌，造成令人窒息的浓烟，导致至少36人丧生。枪手逃走前在背包里塞满了赌博的筹码，但是星期五早上人们发现他死于附近一家酒店，显然是自杀。马尼拉市首都地区警长埃尔巴耶德说，消防人员在浓雾弥漫的屋里发现了尸体，所有人都是因为窒息和烟雾吸入而死，没有人死于枪伤。警方强调没有证据支持恐怖主义的指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六月一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又到了六四周年祭，在1989年的那个夏夜，中国政府出动解放军镇压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民主运动。天安门事件成为中共史上一场最臭名昭著的血腥镇压。28年来，中国以世界强国之姿游走国际，以其所谓的硬实力掩盖六四真相。在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在过去28年来是如何保持民主的梦想，坚持人权的理念？在中国官方和公众思潮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来确保六四的史实不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亲历六四的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和您一同探讨。第一位是六四学运领袖、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周先生，欢迎您。
你好，谢谢你。
第二位呢是六四南京学运的领导人吴建明，欢迎您，吴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周峰锁先生，28年过去了，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周年祭到来的时候不免一惊，都已经过去28年了。但是我相信对您在内很多亲历六四的人来说，特别是学运领袖来说，这28年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时间上的推移，它其实有更深层的意义。首先跟我们谈一谈，在这28年之际，您觉得在海外的这些纪念六四的活动，还有它的相关的焦点，应该继续的聚焦在哪些方面呢？
八九民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那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讲，那更是，它是触动我们良知，我们这一代人每一个人都面对自己良知的那一刻。那无论是就是在镇压之前全民呼应争取民主自由，还是镇压之后这种反抗暴政这种努力，28年来，这都是每一天每一夜，对于这些经历者来讲都是很难度过的。那么对于政府来讲，各种谎言他试图抹杀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幸存者，对于死者有这样的责任，这正是激励我们每一天要为这个过去，为这些死者，为他们发出声音。那现在我想28年这个纪念在世界各地都有，无论中共怎么样的试图抹杀这个历史，这个谎言它抹黑不了历史。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看，在89年当年的学生，他们提出了不少的诉求，包括非暴力抗争，包括要求政治的改革。那么很多的诉求，很多人说放到今天的这个时间点来看，仍然是铿锵有力的。您觉得当年的学生诉求在今天实现的又有多少？那么它仍然是不是今天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所想所愿呢？
当年我们学生的诉求啊，其实很简单。我们那时候呢，在80年代的时候呢，开展了这场学潮之后，当时学生的诉求呢，他仅仅是希望推进共产党党内改革。那么这种改革，我们的诉求是消灭这个腐败，打倒官倒，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学生们希望中央承认学生有一个合法对话的组织，然后这个大家共同的推进中国的法治民主建设。这仅仅是学生很淳朴的一种学运。大家看到中国啊，在整个这近百年来爆发过很多学运，从五四运动开始，每一次学潮，学生们都是一种爱国行动，他们把自己对国家的热爱通过学生的这种集会、示威、游行来表达给当时的统治者，让他们知道学生们是想推进国家进步的。但是 刚才主持人讲，就是说今天来看来，我们这些所有的诉求都有现实意义，一点都不错。就是今天民众们仍然希望中国是推进政治进步，是消灭关岛。
嗯，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政治的生态比28年前更加恶化，是因为就是中共在六四以后不但没有推进任何政治改革，反而是政治整肃，大量的打压民间的舆论和异议人士，所以说使得这28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态比28年前要恶化的很多。
嗯哼，是我们今天看到就在《纽约时报》上有一篇专访文章，这是一位当年从大连赶到北京去参与六四学运的中国人。那么28年之后，他现在人在美国，在经营餐馆，但是他把他当年呢在广场上所拍摄的照片呢，他收藏了28年，从来没有曝光过。那么在这一次呢，他通过了《纽约时报》将这些照片公开。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在我们访谈当中也把这些照片陆续的放出来给我们看看。不过在这里，我想要点这篇文章的主要意义是，在这篇专访里面呢，这位曾经参与六四的这位当年的中国学生，他也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社会的变迁，他说他对这个国家感到越来越绝望了，因为他说很多当年一起参加学运的一些同学，绝大部分已经被洗脑、被体制化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六四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打到关岛，而如今腐败已经合法化，当年一起去北京的同学有的也认为这个国家很好。我想接下来想请教两位嘉宾的就是，不可否认今天中国社会的变化，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六四时候的社会环境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要怎么样来结合在国内的一些这个知识分子或者国内的了解情况的人士，一起来推动六四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同时也坚守住所谓的六四精神呢？我想先请周峰锁先生跟我们谈一谈。
啊，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很好。其实《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是我安排的。那么这位 David 陈先生，他因为在旧金山，他也是在推特上先找到我，把这个照片发给我。
嗯，
那我看到这个照片呢，觉得有很重大的意义，后来才组织发表这一组图片的。这位同学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他当初是一个很积极的参与者，那么后来呢，因为他要谋生，基本上把这一段时光演在他的心里。那么但是呢，就是这个火他一直在，后来所以他有这种想法，那么当他能够到海外接触更多的资料之后，这边火就又重新燃起来，他非常的积极，他想做更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对于八九一代要呼唤的，就是当年的这些参与者现在大部分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在这个时候要想一想人一生最重要的什么，那是什么？那绝大部分人我想都应该回首到那个时刻，就是那种当年所追求的那样的一个理想。这正是当前中国最缺失的，也是未来中国变革必不可少的。刚才提到那些具体的要求啊，吴建民先生谈得很好。那么在从开始那个当初两个，一个就是要新闻自由，一个就是要公布官员财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种各种爆料，各种对于中共这个政权的这种揭露等等，其实跟当年的诉求也是一样的。而其实今天老百姓所要求的这些，无非就是在那个时候学生上街而没有达到的，而共产党在这个血腥镇压之后，他通过分肥当初那些手上沾有血债的邓李阳，包括姚依林他们现在都是拥有万贯家财，那时候的那种小摊，比方说走私这样的，变成了今天就是动不动数以万计这样万亿计这样的这种家产掠夺。那么这也是中国将来它走向一个民主化，甚至他们这个财富它必然面临一个怎么样合法这样一个问题。那这是它是绕不过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这样一个坎的。
嗯哼，吴建民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看法跟封锁先生是相同的，因为中国社会经过28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
但是由于中共在六四屠杀后，邓小平开放了所谓这个他的南巡后，他开放了中国普通人 可以投身中国的市场经济，我们就看到大量的精英们啊都开始选择下海。邓小平的政策是让这些精英们让他们发财，因为他认为当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社会精英能站出来挑战中共的体制，是因为这些人他们自身没有获得经济利益，因此他用经济用金钱去腐蚀人们的灵魂，他基本上来讲是成功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六四后有大量的有才华的社会上的一些人士，通过经商和官府结合，已经成了权贵的帮凶。我们看到大量的人，为什么有很多人讲丧失了理想？因为金钱和利益已经成为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主要。您今天可以看到，所有的中国人见面，大家打招呼，互相朋友引荐，他首先问对方在哪里发财，干什么？如果对方是权贵，他马上就会对别人媚眼三分；如果对方混得一般，他跟你敷衍两句；如果对方还是属于草根穷困的话，他可能理都不愿意理你。这就是中国这几十年用金钱开道以后，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已经被腐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中国的这些普通民众和这些已经有既得利益和权贵利益结合的人来站出来去推翻体制，反对共产党，去实现什么这个伟大的这个一个民主理想，让这些人是不可能。但是一定要看到，这些人在中国民众占绝大多数，占可以讲在99%。那么但是共产党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虽然腐蚀了灵魂，是不是人们就没有民主的需求呢？那不是，可以讲绝大部分人在现在的毒空气、毒食品的和洗脑教育的这种共产党的体制下是颇有怨气，而且是非常希望国家能走向一个民主的道路的。那么怎么办？就是说我们看到大量的精英们，尤其是海外的精英啊，应当迎合底层民众的诉求，把我们推翻共产党体制的这种想法一定要和民众本身的利益相结合，要让他们知道中共一旦改变了专制暴政的体制以后，民众获得的不仅是利益的保全，而且是获得了更加繁荣和健康的一个民主机制。同时对掠夺民众的这些中共的这些官府权贵和这些红二代太子党们，对他们这些素以盗国的亿计万以亿来计算的千亿万亿的这些盗国贼们，对他们要进行一个清算，并且对他们掠夺人民的财产应当让他们还给人民。
是，两位嘉宾，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在电话上都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很踊跃的在发言，我们就先来看看在网络上这个有一位署名叫 May Lee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做今年六四违反中共意愿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引起不了共鸣，一些民众没有民主意识，然而被中共发现只会面临灾难，应该是要保存实力，存在心底，教育下一代不要被中共洗脑就行了。那么当然也有很多在中国的民众可能也有类似的想法。继续我想请教二位嘉宾的是，作为一代六四的这个学运的领袖啊，那么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六四包括你们的这一代已经开始逐渐的凋零，甚至像刚刚我们说纽约时报专访的这位中国学生，甚至认为很多已经被体制化被洗脑了。那么到底你认为作为这个现在的中国特别在海外的民运人士，你们肩负的责任是什么？你们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诉求是什么？是希望共产党垮台，还是希望继续共产党能够在党内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呢？两位的说法我想听一听，我想先请吴建明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当年啊，就总结这28年六四斗争，我们当年啊学生啊要求太善良，因为我们当时仅仅是希望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是
希望他们自身来肃清他们身上存在的这些腐败和贪欲。但是今天看来，我们当时的诉求太低了，学生们真是跪求党进行改革，我们一腔爱国热情。今天的中共他已经是一个残暴的统治，从六四他们用坦克车和机关枪来对待民众的那天起，这个政权已经没有任何合法性。我认为中共不是什么体制改革的问题，而是中共彻底下台交权，把权力还给人民的问题。因为中共这个党是个邪恶的党， 它已经不能够代表任何人民的利益，它只是群吞人民的利益。你可以看到，现在党就是在中共党内的最高端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王岐山这样的人。习近平的家族除了他自己在中共做官，他的兄弟姐妹绝大部分在海外发财，王岐山就更是用他，用他自己这种所谓青年没有子女、没有财产的面目去，掩饰了他自己背后的巨大的利益。我们最近看到这些爆料，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确实，但是我们看到居然用把，海航去贷款几千亿、几万亿，然后做成死葬、呆葬，把它清零以后，这些财产直接拿到境外。他这已经不简简单单是去做生意获得一点利益，完全是国家银行里面搬钱，完全是盗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高层领导人这样去做，那么被他们抓出来的那么多贪官，我们看到真是每一个贪官后面都藏着百万、千万、亿万的这些贪腐的这些资产。
嗯，
那么你看看有哪一个贪官不贪呢？这不是哪一个官的问题，这是体制的问题，是共产党的体制造成了任何人跟一个人进入这个体制，他必然是要完成他的贪欲。所以说，共产党是必须是要让他下台。
是，我想请周峰所先生谈谈您的看法。那么，作为海外的这个名誉人士和领袖，您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您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和什么样的期许呢？
作为六四这个群体，我想我们的要求呢，就像天安门母亲一样，就是要真相。那这是我们可以坚守在海外，也可以发现、扩大、维护。那要问责，将来就是对这些屠杀有责任的，对邓、杨、李家族，还有像姚依林家族，就是包括现在的王岐山他们，在当初参与镇压决策的这些，要一个一个清算，包括普通的这些开枪屠杀的这些人，像吴仁华先生发现的这个坦克压人的这个坦克手，那这些这都是我们在海外有这个条件可以做到的。当然这些努力也都是非常艰难，我们都是完全靠自己个人的努力那资源是很有限的，但是有更多的人加入起来，每年我们都可以知道新的资料。比方说最近我刚刚知道的就是坦克在六部口压人之前，那么其实坦克是从天安门出来，一直在长安街两辆坦克并行，一直追杀民众，那在这中间可能有死伤的，这个以前都根本不知道的这种情况，因为有目击者才会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那么这个政权呢，在六四镇压的这个事情，他所表现的这种兽性啊，这个不光是就所谓的很多人讲维持秩序的问题，像用坦克压，包括这种毒气弹，使用毒气弹，不是催泪瓦斯。那么像吴国峰他被打伤之后，也不让救，还用刺刀捅，那这些就是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残暴法西斯政权。那从那一天一起，他就开始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当然，这28年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各种倒行逆施，更是证实了这一点。那在今天这样的这种暴政，那他必须下台，面临清算才可以。
那这才有。我们在网络上现在也有多位的网友啊，这位署名叫 Herping Sand 的这位网友，他说，感谢你们还帮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现在大陆已经忘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你们提醒，可能根本没有人在记得这个事件。另外一位署名于川富的这位网友，他说，一谈到六四我就心痛。然后另外还有这位是署名 Abner Wa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六四事件的情况是28年来自由世界年年纪念，中共当局年年打压，五毛年年出来洗地，国内民众年年遗忘或麻木，六四事件到底何时能得到平反？历史的真相到底何时才能够再昭示天下？那么我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一看的是有关于历史的保存的部分。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六四过去28年了，您最想说的是什么？想要向我们两位学运领袖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听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啊，主持人。主持人好啊，
你好，
我想纠正一下刚才嘉宾所说的，王书记的外甥贪污几千亿、几万亿，王书记的远房亲戚啊， 没有贪污什么几千亿几万亿，贪污的是几光年，你干脆用光年来计算他们的贪污数额啊，你用光年来计算王岐山范书记的贪污数额我就相信。还有啊，你说民主能不能当饭吃呢？
高先生，好，高先生的电话线路断了啊。那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
你好。
我想说的是，六四这个事件吧，它可以说是由我们人民发起的，要求共产党对他的那政权进行一种改民主法治的改革。它与以前的反右派呢，是由啊一些政，可能一些民主党派，他们可能还身处在相对高层，要求不一样。那这就更能够体现出了中共他多么的邪恶，他对我们人民是多么的残酷残暴。那现在很多很也我看到其实很多国外媒体还有的人还在争论中共到底要不要存在，还有很多我很不理解的就是有些人既然到了国外去了，为什么还要再替中共说话。我觉得真正想要我们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幸福，必须要守中共必须要倒台的。
好，我们
倒台以后呢，肯定还是要建立一个以西方社会制度为样范的国家吧。
谢谢您，吴先生。
谢谢。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赵先生，然后我们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做一番答复。河北的赵先生，请说。
哎，好嘞，主持人好，嘉宾好，啊，我非常那个同意的刚才两位嘉宾所说的话。现在呢，我就对的刚才那个宁夏的高先生啊说两句。高先生的观点呢，今天的观点我不同意，以前他发表的一些观点呢，我也不同意。啊，这个高先生呢，我听说他是一位教师，好像他这种观点呢，会误导很多学生。这个六四呢，这个跟刚才那个网友的意见一样啊，有一网友的意见一样，应该是年年啊，天天啊，我们应该记住六四啊。这个海外这个民运组织还有这个国际媒体啊，一到这个时候举办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很好，对我个人也帮助也很大。虽然那个时候我也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啊，那时候我也很年轻，跟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一样，年纪差不多。那个时候呢，我因为那个工作很忙，只有看那个电视的这个时间，看中共那个电视的时间，我呢对社会了解很少。当时呢，我是站在了那个官方的立场上，但是呢，我现在想起来，当时啊，在我在上班，就做临时工那个工厂，也是一家国有工厂，离北京也很近，他们呢。当时呢，有很多人从北京回来，他们呢，当时我想起来，他们也是站在了学生的一边。我今天年年通过年年这个参加这个纪念活动呢，通过媒体，通过国际媒体参加纪念活动，我想到当时那么多民众站在了学生的一边，可真是了不起，真了不起。我就谈到这里吧。
好的，谢谢您，赵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来电，谢谢您。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吴建明先生，还有周峰锁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邀请多位嘉宾来谈一谈他们有关六四的独特记忆，也请您按时锁定，同时请您关注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世界卫生组织举办的世界卫生大会刚刚闭幕，此次大会重点讨论了哪些议题，与往届相比有何不同。另外，台湾无缘本届大会也引发了外界的诸多的质疑。我们将邀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资深研究员黄延忠教授与您一同探讨这一话题。中国时间六月二号星期五早上六点钟，欢迎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